第四章，这个女人躺在炕上，整整哭了三个月。她一直哭到雪化成水，柳树上的枝条发了芽。她的身体在不断的缩小，小到只剩下一把骨头。她躺在炕上的时候，你要是不仔细找，就看不见她在哪里。但是她还在说话，她说话的声音比以前还要明亮。他说他的孩子是被谋杀的，凶手就是我。我要是能在冬天架好一盆炉火，孩子就不会死。我要是能给医生一些钱，医生就愿意从山上走到镇上来。可是我没有钱架一盆炉火，也没有钱给医生。我所有的钱都买了笔墨和颜料，所以是我杀死了孩子。他的话没有一点道理，都是妇人之见。可他就是那么说，他说着说着就成了真的了。他自己相信这是真的，连我也觉得这是真的。我就不管他，让他去说。到后来我就觉得他不是用嘴巴说话，他是用身上的骨头说话。说话的时候，他的骨头噼噼啪啪的响，就像是他的骨头在一堆柴火里燃烧。那是骨头在说话。我晓得他仇恨我，我也晓得我留不住这个女人，她不是我的女人。他用骨头说话的时候，我也不恨他。我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喜欢过这个女人，所以我不恨她。你晓得的，我的话就像是神秘的预言。有一天早晨起来，我发现这个女人不在家里，我到地里找，没有找见；我到她父母家里找，也没有找见。镇上有个人说，一大早看见他搭乘到县里去的班车，另一个女人告诉我说，他的确是到县里去了，而且他说他不回来了。我于是到县里去找。县里的汽车站有个卖票的人是落镇的，他起初不肯说他在哪里，后来说他去了青海。他买的就是到青海的车票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坐的汽车已经过了洛州了，因为那辆到青海的汽车五个小时前就出发了。我正想着要不要跟他借一点钱买一张去青海的车票，他就说他给他交代过了，他要是看见我就告诉我他的意思，他不会回来，就算把他杀了他也不会回来。听了这话，我就没有再跟他借钱。就算我借钱，他未必就愿意借给我。于是我在汽车站的门口坐了很长时间，我看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和人。虽然我晓得这一天迟早都要来的，我也晓得一个女人要是变了心，九匹马也拉不回来，但我仍然有一股苍茫之情。人生天地之间，找一个心心相印的女人是何其困难的事情。三个小时后，我就坐上到洛镇的班车回来了。那时候我父亲突然老了，一夜之间他的须发尽白，就像是一场大雪落到他的头上。他的白发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我的眼睛竟然被这道光亮刺痛了。当我想跟他说话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很陌生，就好像他不认识我一样。我说，我是你儿子。他茫然地看着我，不说话。他看上去有点神志不清。我想他可能不会说话了。 我就不管他了。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从早到晚画画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看见父亲手里拿着一把镢头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傻子那时候坐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里。傻子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父亲的孙子。父亲突然开口说话了，他的声音吓了我一跳。他有一年都没有说话，我原本以为他不会说话了。他对傻子说：
你是问我在找什么吧？
傻子看着他爷爷，没有说话。我父亲接着说：
我是在找一件好东西，因为夜里我又梦见我爷爷了。他老人家告诉我说，院子里有祖宗的东西，我要把它找出来。
说着话，他就在靠近院门的地方开始挖起来。地面很坚硬，溅起的尘土很快就把它包裹了。因此，我看不见父亲，只听见他在和傻子说话。他对傻子说，他的爷爷是洛镇力气最大的人。有一次洛镇大洪水，他的爷爷跳进洪水里，从里面捞出三头骡子、两匹马，最后捞出来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就是傻子的祖奶奶。她从100里外的上游被洪水冲到了洛镇。她的头发有5尺那么长，有10斤那么重。当时还下着大暴雨，可是她被捞出来的时候，暴雨停住了。太阳挂在洛镇的正中央，她的头发就像是乌黑闪亮的缎子。本来还有10个土匪骑着马来到洛镇，要在洪水淹没洛镇的时候抢走粮食和女人。结果他们看见他爷爷从大水里捞出骡子和马，轻松的就像是从水里捞出几片草。于是他们就赶紧逃走了。我父亲就这样开始说话了。你晓得的，他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，他一生都没有说过多少话。可是到他的晚年，他先是一年没有说话，接着他就开始不停地说起话来了。他不和我说话，他和傻子说话。他一边在院子里挖土，一边和傻子说话。他讲述的是我先祖的故事。老实说，我对于先祖的事情了解的不是很多，因为此前的很多年他都忙于走乡串镇，和我说话的时间不多。到我父亲开始讲故事的时候，我才晓得父亲并不糊涂，他其实还很清醒。他对着傻子说话，但实际上是说给我听，因为在很多时候，傻子并没有坐在他身边，他只是对着尘土和镢头在说话。傻子在他跟前的时候，也没有用心的听，因为傻子经常就在尘土里睡着了。我父亲整整3年都在讲同样的事情，每一次他就会说，他的爷爷是洛镇力气最大的人。有一次洛镇大洪水，他的爷爷跳进洪水里，从里面捞出3头骡子、2匹马，最后捞出了一个女人。这是他讲故事的开头。接着他就讲起我的先祖们的故事来了。老实讲，我父亲并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，经常一件事情还没有说完，他就说到另一件事情上去了。而且每一次讲起同样的故事，他的说法就会变化，他会增加一些内容进去。比方最初他说，他爷爷从洪水里捞出了1头骡子，后来就增加到3头， 最初他说捞出的是两只羊，后来就变成了两匹马。来到洛镇的土匪，起初是两个，也没有骑马，后来就变成了十个。因为他已经老迈，胡须上经常沾满鼻涕和粮食，他记不清到底是羊还是马了。不过等到我听了很多次之后，我清楚地晓得，我父亲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，变化的只是事情里的细节。以此看来，我父亲其实还是很会讲故事的。我挑选重要的事情简单叙述一番，你晓得的，洛镇在从前是荒山野岭不毛之地，我先祖在洛镇苦心经营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终于创建了偌大的一个家业。那时候洛镇真是富庶繁华之地，山清水秀，百鸟齐鸣，鸡犬之声相闻，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。我先祖牛马成群，田陌纵横，子孙们个个身形彪悍，可上山打虎，可下海捉鳖，一时间名声广播，整个洛州都晓得这里是富庶之地。又因为此地是关西重镇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因此朝廷就在洛镇设立县府，名为洛寨。我先前做飞行表演的那段城墙就是洛寨的首府。那时候洛寨真是繁华无比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大城市。我先祖富甲一方，又有侠义精神，设立洛寨之时，他慷慨捐出了100石上好的麦子，因此朝廷赐他做了里长，专门负责丁役赋税，治安巡逻。我先祖恪尽职守，广得人心，一时间洛寨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人人都觉得这里是人间天堂。当时洛寨县令姓李，名北洋，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，他对我先祖的慷慨耿直十分赞赏，公务之极，和我先祖惆怅往来，成为莫逆之交。李县令虽然武举出身，但其人才高八斗，雅好书画，书法绘画精妙有神，有魏晋名士风度。他又兴办了大观学院，让洛寨周围农家子弟入学，学习三字经、千字文、千家诗，又设立写字课，让子弟临写碑帖练习书学。李县令说，诗书可以助教化，助人伦，苍廪实而知礼节，古今义理也，家有良田不算富，诗书传家才是贵。每当酒酣兴致之时，李县令总会挥毫泼墨，龙飞凤舞起来，只见他写出的字大如斗石，飘逸不凡，观其作书犹如两军交战，金戈铁马之声此起彼伏，真是惊心动魄，气势如虹。他又是一位极为慷慨的人，凡是有求他字画的，他无不奉送，不收分文。一时间洛寨兴起书画之风，家家户户都要在堂屋正中悬挂书画，人人都以家藏字画诗书为荣。还有人说，李县令的字画可避凶邪，可又平安，因他老人家是一个大大的清廉正直之人。因此在洛寨地方，李县令的书画悬挂最多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他的墨宝。李县令李北洋的事迹 记载在《洛州志》第681页上面，我说的和书上的一模一样，你一看就晓得了。我先祖那时候与李县令交往甚密，自然也受到熏陶。他得到李县令送他的书画作品有数十幅之多，但是我先祖心中却觉得很是惶恐不安。原因何在？原来我先祖是农耕出身，虽有一身武力，也晓得富贵莫如诗书的道理，但他老人家目不识丁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。无论他如何努力，就是不晓得那书画的妙处在哪里，因此他内心觉得惭愧至极。有一天他检查自家粮仓，看到粮食堆积如山，就算他以后十年里颗粒无收，整个家族也是衣食无忧。他观看那些粮食，忽然心有所悟，收成如此之多，是因为他勤于农桑，反之亦然。正因他懂得耕作之道，所以才会有如此收成。以此推论诗书之道，如果他能多藏书画，也不就能懂得书画的玄机了吗？他想天下的事情应该包含同样的道理。于是我先祖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搜罗古今字画。他整日在洛寨街头游走，见到那些书法绘画，通通收购囊中。洛寨当时是连接关外和中原的要道，平常往来商旅很多，各种古玩珍宝、书画古籍应有尽有。我先祖沉迷其中，竟然疏于公务和农桑。有些外乡书画家来到洛寨，我先祖都是盛情款待，等他们离开时又奉上充足盘资。有些书家留恋洛寨富足悠闲，竟然常住洛寨。我先祖始终奉他为上宾，毫无厌倦神色。有些不良之徒晓得我先祖只是喜好书画，其实不晓得辨别真伪好坏，于是拿了许多赝品来蒙骗他老人家。我先祖果然上当了，但他不以为意。我先祖遍观书画，也逐渐悟得其中之道。李县令也称赞他极有慧根，若是再能多一些学问，就有了学识风范了。我先祖点头称是。那时候他虽然已过天命之年，却极为好学，闲暇之时经常到大观书院聆听先生授课。我先祖勤学之态，一时间在洛镇方圆传为佳话。那年却出了大事儿，先是关中有大地震，山崩地陷，屋舍倒塌，那地方百姓死伤大半，遍地只见残垣断壁，累累尸骨。地震之时，洛州也是天摇地晃，房舍塌陷，压死民众无数，连洛寨当时也有死人。地震过后连降十天暴雨，洛水暴涨，整个洛州变成一片汪洋，田地庄稼被大水尽数淹没。所幸洛寨地势高起，并无大碍。接着就是大饥荒，只见千里之地饿殍遍地，无数村寨一子而食。此事也记载在洛州志上面，在洛州大事记第13页，你一看就晓得了。当时无数饥民向关外逃离，每经一地哀嚎乞讨，悲惨至极。洛镇是饥民逃荒必经之地，只见众多饥民黑压压乌鸦一般的涌过来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